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和孟远和新月一起又来到我们的亲情不断电。
你好乖呀，都要等我说完一长串的开头语。
我每次都要安安静静的等你说完。
你真的是越来越安静了。
谢谢。
这个要给你点个赞。因为我觉得安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嗯，社会的确节奏很快，
对，
外面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多。我觉得怎样在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和生活里面保持一颗安静的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丰富多彩是怎样的一种丰富呢？说不定真是安静，
每个人都在玩手机。
对对对，或者电脑上网，没人讲话。所以安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呢？
嗯，内心里边的安静当然是很重要的了。
嗯，
我觉得如果没有安静的时间，你很难在这么多的信息，这么多的声音里头，你真能辨识出来，
嗯，
哪一种事情是你该去做的，
嗯，
什么样的选择对你来讲是最好的。
对，但我总觉着朋友哈，
嗯，
还是应该有一些热热闹闹的时间。如果只是在手机上滑一滑就交个朋友，我总觉得那不算朋友。
人还是渴望跟人真实的有交流的。
我这个老一代的大学生的概念里面，
嗯，
朋友特别是大学时期如果要交密友，
嗯，
挚友这些好朋友的时候，
嗯，
还是应该热热闹闹在一起。
对啊，一块儿吃饭，
嗯，
一块儿上图书馆，
对，
一块儿去逛街，
对，
然后一块儿聊聊女生之间的那些小秘密，
对，
对啊，男生之间其实也有秘密呢，
对，
嗯，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年轻人仅仅只靠网络、靠文字或者说是语音这种交流就可以这样交朋友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还没有到大学再跟他们生活一遍，
嗯，
无法想象他们的丰富多彩是一种什么状态。
嗯，
但我相信呢，最近我们跟着郑老师在进入大学，我在想，他说他算是更老一代的大学生，
对，
但他回忆他大学生活的时候，总有一些最宝贵留下的才是教育的本质。
嗯，是，
嗯，那最宝贵的其实还是情谊。
情谊，我也在想哈，
嗯，
四年大学能够最后留下来的值得我们一生回味的，对我来说一定不是我当年学的那些知乎者也的古代汉语。
嗯，
对，一定是这种跟同龄人之间这种浓浓的情谊哈。
是，
那前面几个特别重要的郑老师谈到的大学生要做的这么多件25件事情哈，都是跟交朋友有关的。
对，
你看我们前面两期节目，
嗯，
第一个就是宿舍里边的室友，
对，
第二期呢我们就谈了挚友、密友、学友和卫友。
对，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接下来要听的呢还是交朋友。
对，交朋友，嗯，广交朋友。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听一听郑老师跟我们说的这25件事当中的第3件事。
对，是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四年大学要做的25件事。第3，一帮之友。
第3点呢，就是一帮之友。大学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一般来说呢，跟中学最不一样的，当然就是年龄层高了一层了啊。但是学生的来源啊，
嗯，
在中学呢都是同一个区的里头，对吧？
对。
但是在大学呢，你就发现呢，有很多从很远的地方到来校园里头啊，
嗯，
来读书的，甚至呢从全世界来的都有啊。
嗯。
譬如一些比较大的综合的大学，譬如多伦多大学呢，
嗯，
他们的学生来自差不多100个国家。
嗯。
当然有些国家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几个人而已，但是一般来说呢，留学生也是真的不少的。全世界的家庭都知道了，就是在北美大学的制度好，在这边呢学习是个好的地方，变成很多的年轻人呢都是从远道来到北美不同的那个校园的里头读书了。既然是这样，这个就为我们的大学生呢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一个的眼界，让他们看到全世界。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那个圈子，把我们的世界观就定在哪里了。
对
啊，我们想的就是本地，就是我们的乡下，我们的成长的这个的地方啊。但是当我们认识一些从远方来的人啊，跟他们接触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他们谈吐不一样，他们做事不一样，他们很多事情都不一样，跟我们是不一样，这个就叫我们大开眼界了。特别我们是乐意的跟他们交朋友。当然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跟我们背景不一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或许呢就是哎呀就躲起来了，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聊，因为我们跟他们沟通也有困难，
对，
不懂他们讲什么东西，或许他们做事情这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两个人谈话的时候，我们中间应该保持什么的距离。一个男人跟另外一个男人，一个陌生的人谈话的时候，那个距离应该有多远。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之间的那个距离，什么是一个安全的距离，你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就这样的一种的变成我们生活的习惯了。但是当我们跟一些不同背景的人一同交朋友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他们对那个这是两个人中间的可能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呢就是为什么他不坐近一点，为什么呢他不跟我握手，为什么呢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的眼目也不接触，这些呢都是有文化的那个背景在里头啊。所以在四年大学的里头呢，我第三个建议就是要我们的青年人在这四年的里头结交一些将来能有密切关系的好朋友。当我们有交到一些从远方来背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些变成好朋友的时候，甚至是一生之久的好朋友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就广阔了。我们的世界就突然之间包括了我的朋友的世界。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有不同地方来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呢，他是从母里求师来的。在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母里求师在哪里，所以首先我就要到地图里头找找朋友的那个海洋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而且呢又是个东方的男孩。他的英语讲得不好，但是他的法文讲得很不错。而且呢他讲的中文呢是怪怪的，我说为什么他的中文又不是普通话又不是我认识的广东话，到底为什么他的是讲的是什么他以为解释就是中文，其实他讲的是客家话。而且呢是那个带着很多杂音的一些的客家话啊，对他来说这就是中国话啊。为什么一个中国的孩子说客家话的孩子竟然来自一个怎样的地方，我很有兴趣认识知道了解。当我了解的时候就知道以前中国人的那个漂流到世界不同的地方的这些的经历，这些的历史为什么他们跑到那么远，他们到母里求是干嘛，这些呢其实有很多故事现在不能讲了或许呢听众也发现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呢，或许你也有兴趣呢，就是去那个地图里头找找那个母里求是是在哪里，为什么母里求是的人呢是讲法语的，为什么也有中国人在哪里，中国人也是怎么样来到那个地方的另外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呢也认识了一个从墨西哥来的学生。这个人呢他到我们的大学来主要是学英语那么他的英语学得不好，但是他在校园里头就希望多一些人呢跟他讲英语，就叫上我几个朋友了他的年纪呢当时已经给我应该大二十多岁的他是一个生意人他拿时间出来就是到我们的大学里头学英语 为什么一个做生意的人竟然有时间可以拿出来呢？就是因为他生意很成功哦，他可以暂时可以放下来学英语哦。而且呢，他的儿子呢跟我就是差不多年纪的这哦。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竟然交上朋友了。
嗯，
而且呢，他也邀请我也去了，
嗯，
就是到他的家啊，在墨西哥的家。
哦，墨西哥，
墨西哥的家啊，
嗯。
后来呢，我结婚之后，我也带太太也去墨西哥去探望他了。
嗯，
大家交成朋友了。
嗯，
大开眼界。
嗯，
我跟他的友谊就是让我爱上吃墨西哥餐了。
哦，
啊，
真的，
啊？对呀，啊。大学的时候，我在那个啊美国的德州啊，暑期的时候找工作，我竟然在一个墨西哥的餐馆里头工作。
哦，
啊，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认识这个我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也介绍我认识墨西哥的东西，嗯，变成了墨西哥的餐馆对我来说不是太陌生。
对，
我对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也不陌生。
嗯，
餐馆的里头当然有很多都是讲西班牙语的啊，一同来工作。
嗯，
我的世界观啊，就在那个时候特别对那个拉丁美洲，
嗯，
对那个墨西哥，
嗯，
特别的感兴趣。到今天我听到有什么有关墨西哥的新闻的时候，
嗯，
很自然的我就要留心听听到底在墨西哥发生什么事情，
嗯，
墨西哥有什么的变化啊，如果有什么的大的灾难的时候，哎呀，希望不是啊在蒙特瑞，因为我的好朋友啊，我的好朋友住在那个地方，
嗯，
我不希望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发生在他的城市的里头。
嗯，
当我们能在大学的时候交了一些这样的朋友，
嗯，
就好像我们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嗯，
不同的角落也有我们的好朋友，
嗯，
啊，这多好。到现在还没有放弃一个念头，就是一天我去毛里求斯去看看，
嗯，
看看哪边的中国人，看看哪边的客家人，
嗯，
啊，这些好几代在那边生活的这些客家人啊，
嗯，
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点了，
嗯，
啊，交一帮的朋友啊。
从1949到2016，良语电台走过67年。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你自己呢？在上帝的眼中。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
从童工到义工，从台前到幕后，福音广播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释放。
我是去年年底开始做义工的。
认识良语电台是上帝奇妙的带领。
齐心做广播，用爱传真情。
金秋九月，良友电台和您一起见证齐心的力量。
哎，孟远啊，
嗯，
刚刚我们听郑老师说交一帮之友哈，
嗯，
现在的确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他们到国外来留学，
嗯，
就进入到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里面。
嗯，
我想问问你，你当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一帮朋友的？
如果说是我的同学之间，好像没有机会。
嗯，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国内读大学。
对，
嗯，
读大学的时候都是各个省市不同的，倒是有的，
嗯，
但也不多，因为我是在本城市读的大学。
嗯，
同学之间有的就是稍稍远一点儿，也就是坐个火车。
嗯，
所以其实没有国外的坐飞机去的同学，
嗯，
没有。
嗯，
但我有一个一帮的老师，他们算是我的朋友，
外教。
对。他们是唯一我那个时候接触到的一帮的朋友，
嗯，
因为他们非常年轻
哦，
是一对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
到你们学校去教外语，
对，口语，
嗯
嗯，所以他们两个跟我们年龄其实相仿，
嗯，
大不了几岁，
对，
啊，算是我第一次接触的一帮朋友，
嗯。我第一次接触一帮朋友是已经在我工作很多年之后，
嗯，
因为我求学工作一直在国内，
嗯，
后来我有一次机会呢就到美国到一个大学里面去做访问学者，嗯，我就那个时候才开始有意识的去结交当地的那些朋友，
哦，
的确是在跟他们接触的当中看见了不一样的文化，
嗯，
不一样的传统，
嗯，
不一样的生活观，他们的价值观，
嗯，对，哎，你说到这个生活观和价值观，嗯，这个就是当年我见到那一对非常年轻的年轻人留给我 我的深刻印象。
嗯，
他们当年教我们就是一年为期，
嗯，
一年以后就要换到另外一个大学。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利用不同的机会，教书的机会，
嗯，
游遍中国不同的城市。
哇，这真是很不一样的一种生活观。
对呀，因为我们都很羡慕，哇，老师的职业，大学呀，很稳定。
嗯，
但他们不，他们就是背个行囊。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背包客，就是拿着非常简朴的行囊，
嗯，
就去教书了。
那的确是带给你很不一样的一种价值观的一种冲击，
非常不一样。
我当时接触的就是美国本地大学生哈，我就发现这些大学生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勤奋，
嗯，
而且呢他们的生活也是很简朴的，
嗯，
他们基本上都是半工半读。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个女孩子哈，她真的特别可爱哈，长得像洋娃娃一样。她告诉我她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开了4年公交大巴车
啊，
就在校园里边开校园大巴，
嗯，
每天去开4个小时，
嗯，
就是半工半读来付自己的这个生活费。
嗯，
哇，这个给了我很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嗯，
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在学校老师的办公室里做助教，
嗯，
也是要每天工作几个小时的。
嗯，
所以在我眼中，我第一次接触到的这些美国的青年的朋友哈，
嗯，
我发现他们真的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有一种独立，很能吃苦的。
嗯，对，郑老师说呢，他在大学的时候也认识一个毛里求斯的
对
男孩子。
嗯，
如果我们有机会尽可能的
嗯
在你周围呢，嗯，去认识一些从不同世界中来的人，你会看到他们的不同的世界观，
嗯，
生活观，要有意识去找这样的朋友，或许他们就在你的周围，但可能你要走出去。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网络，通过这些资讯得到很多不同地方的这些地理常识，
嗯，
人文常识。但是我想真正的要去了解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
嗯，
我觉得还是透过人，透过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
嗯，
他们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才是最新鲜最真实的感受。
对呀，如果你在大学里发现了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异邦来的朋友的话，
嗯，
可能你要跟他去套套近乎。
对，
然后你会发现，哎，他吃的跟你不太一样，
嗯，
他们过日子的时候节日传统又不太一样，
嗯，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我真的想起我第一次感恩节吃火鸡就是在我的一个美国的青年朋友的家里面。
对呀，所以有机会就尽量在你的校园里面找到一位与你不太一样的朋友，
嗯，
好好的跟他一起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风情，
嗯，感受真实的人，嗯，真实的生活，而不仅仅只是在我们的手机网络里。4年大学要做的25件事。第4，结交贫友。
第10方面呢，就是结交贫友，
嗯，
结交贫友，就贫穷的贫啊，贫友。
嗯，
在中学里头，一般的同学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社区，
对，
并且呢，也很可能的，就是在经济背景方面，大家都是很相似的，
嗯，
啊，都是小康，
嗯，
或许呢，大家都是工人的阶级，
对，
或许呢，大家都是爸爸妈妈都是做生意的啊，
嗯，
但是在那个大学里头，因为那个学生的来源是多了很多了。
嗯，
并且在大学里头有一些的同学呢是特别的富有的，
嗯，
特别的贫穷的都有。那有一些大学呢也是退役的，教生的时候教背景不一样的那个学生，包括了经济方面是不一样的，
嗯，
啊，当我们见到这些的不同经济背景的同学的时候，很容易的你就看到有一些的同学呢用钱很厉害。当然我们也遇到一些的同学呢，他们是真的很简朴的生活，
嗯，
不能随便的用钱，
嗯，
甚至呢他也是一半打工，
嗯，
一半支付自己的学费的这样的啊。我认为在大学4年里头，我们应该多认识特别的多认识一些比较贫穷的同学。
嗯，
你说哦，郑老师，哪些有钱一点的，他们跟我们也是很不一样。当然，这个认识他们也是好的。
嗯，
但是呢，我就放怕，当我们认识一些家庭的背景太好的这时候啊，或许呢，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的能力跟他们一同来发挥，对吗？或许又变成了给自己呢添加很多的压力。但是跟一些经济背景远远不及我们的这些的同学们呢，我们跟他们交朋友的时候，从中啊多了解人家的生活，多了解，又是让我们呢长见识，让我们呢眼光更宽阔一点，我们说自己的背景，你说正好说我家也不富有，但是在大学里头肯定你可以找到家境更贫穷的，大有其人，你认识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就很快的就把自己的我来自一个不太富有的家庭这个概念就把它掉走了，因为知道自己其实不是，还有比你更贫穷的那些，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在我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头的，是个从台湾来的给我长几年的一个的同学，当时呢我乐意跟他交朋友，因为觉得他也挺孤单，当时呢台湾来的学生也不是很多，我长的时候呢就是台湾的经济还没有起来，台湾也是比较贫穷的一个时候，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大学已经毕业了，毕业还要在台湾的服兵役之后，赚了钱努力的储蓄了，然后呢出来念研究院的，所以给我大几年，他虽然住在同一个宿舍的里头，但是他就跟学校说我住在你的宿舍，但是我不要吃你的饭堂里头的饭菜，因为我吃不惯啊。他说是这样，其实不是什么吃不惯不惯的问题，就是他希望省一点钱，他相信呢如果由他自己来预备饭菜的时候他可以节省一些的钱啊。变成他就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头，但是我们就不能一同到饭堂里头吃饭，他吃自己的啊。有时候我吃完饭的时候我去找找他，常常看到他煮饭给自己吃，吃的真简单啊。当时啊我是说那个1969年的时候啊，他买的是最便宜的野菜，几分钱都买到的一个这些的野菜啊，每天都是吃这些，有时候呢他就用一些的就是几片的萝卜放在饭上面啊，当时候我就不能相信一个同学竟然吃的那么的简单，在哪个时候6块香港钱换1块美金，我们都知道对爸爸妈妈来说这个负担很重，我们也很紧张的很小心的用钱啊，但是我们总没有到这个程度啊，这个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真的什么背景都有，我相信对我后来我自己的成长对我的眼光就是长了见识了，哪怕是家庭条件给我们差的同学，其实也可以做我们的朋友，这个是第四。
郑老师说的这个结交贫友，在这个时代其实贫富差距是大的，咱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明显，
对，基本上我们的父母都还是拿工资嘛，
对，那个时候咱们好像在大学里边真的大家生活都差不太多，
我去的那个大学呢是一个全国招生的，当然就有一些比较贫穷的省份的同学，我记得我同班的一个同学呢就是像郑老师在刚才所讲的那个，他的家境是比较贫穷的，所以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去饭堂买菜的时候哈，我们可能就会吃一荤一素，但常常这个同学呢他吃的就是一道素菜，他有时候一顿饭真的是米饭只配一个青菜，这个对我还是有蛮多的就是看见不一样的生活了。
你有刻意去接近他吗？
我跟他情趣比较相投，我们自然就成了好朋友，我没有觉得贫穷是阻碍我跟他交朋友的，
因为咱们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富有
啊，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只是多吃一个荤菜而已。
对，郑老师的这个结交贫友让我引发了很多很多的想法，郑老师是一个真的很谦和的人，
对，
他会愿意注意到他身边同学的生活细节，而且很愿意用心跟他们交朋友，
他看见他们的需要，
对，然后他真的是带着一份真诚愿意去体验愿意去了解， 我其实回想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只顾着自己玩了，说实话没有特别的用心去观察过谁有什么需要，也没有想过原来在这些人的身上我其实可以学到我人生中很宝贵的东西。
我就记得我当年跟我最好的那个朋友之间，其实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特别坚韧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是不怕吃苦的，他说这算什么，比起我们以前在家里面做农活什么什么的，我都很惊讶啊，你放暑假回家还要做农活吗？
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用心观察观察我们身边的啊同学们，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在你周围，然后你走近他跟他一起成为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的身上可能有某种是你一生都很重要的好的品格你可以学来的呢。
观察你身边这样的朋友哈，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真的是值得你去跟他交往的。
这个又是在网络上观察不到的东西吗？我想鼓励我们的孩子啊，尽可能的多交一些与你不一样的，在这个大学生活里面你会体验出很多不一样的人生，那么你其实比别人多过了很多很多年的大学生活呢。
是的，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两种朋友哈，第一个是跟自己完全的生长背景完全不一样的异邦之友，
第二个呢是可能他们会几餐饭还要思量思量的这样子的朋友，如果在你身边，其实这一个朋友是特别值得你珍惜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留在这里，还有些意犹未尽，明天继续。
好，明天继续我们交朋友的话题。好，
人生最珍贵就是好朋友，风雨坎坷路上说好一起走，人生最满足就是身旁有朋友，一生共患难同饮一杯酒。好朋友人生路上一起走，好朋友有你我就一无所求，好朋友啊好朋友，人生路上一起走，好朋友啊好朋友，跟着耶稣永不回头。
运动场上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奖牌，
舞台上的歌者也在尽心竭力希望可以取得好的名次，
生活中的我们也都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工作和收入。
但是你可曾想过要尽心竭力为你的心找个居所呢？
心的居所就在耶稣基督里。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的脚趾说，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